转到法国去的，啊，你光是这样子死来死去啊，你这个修行没办法把它串，你这个整个生命被片段的切开了，所以你现在不是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你变成什么时候都要重新开始。我讲这句话是有事实根据，你看这个藏系的仁波切转世，当然转世优秀的很多，达赖喇嘛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失败的例子也很多了。我不要讲是什么名字，但是你去查查看，在西藏上师当中，他的不断的转世以后，他今生表现比以前差的很多了，非常的多了。为什么？这个死亡啊，他光是这样子换来换去啊，换了他自己整个内心都糊涂了。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分段生死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今生可以好好的用功，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寿命，一个极乐世界的寿命，但是我们希望一劳永逸，我不希望再受到分段生死的干扰。所以阿弥陀我知道在资粮位的菩萨有这个分段生死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所以他在化验的时候也特别的规划寿命啊，就是说比佛寿命，当然阿弥陀佛的注释也很重要，我们寿命在佛陀不在也不可以了啊。阿弥陀佛的寿命跟我们的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使令你在整个修行当中啊，能够很顺利的从头到尾不断的用功，乃至到等觉菩萨，你不用再受死亡的干扰，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哦，这样子这个果报体一劳永逸了，我拼个一次，但是不要重复在那个地方死亡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皈依这个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啊，你应该知道，第一个它的光明殊胜，它随时用光明来加持你；第二个它的寿命殊胜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八，看看我慧大师有什么啊比较深入的开始。那么这个第八呢叫做真是名号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呢，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别释。我们先看第一段，此境敌是持名妙行，故特真是名号，一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复疑惑也。那么这段等于是先说明了为什么在本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要介绍这个名号的功德。因为呢，在本经当中是敌视，就是他很明确的指示你要实施名号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然后呢实施名号，也就是说呢，在修行净土当中啊，我们对弥陀的信心跟愿力是一个根本法，可以说是一个共通的法。但是他的下手，你跟弥陀怎么感应道交啊，其实每一部经所讲的是有差异的。你像无量寿经，他强调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然后呢心心回向净土。你看观经，他强调你要观想阿弥陀佛，是观想。你看普贤恒愿品，你修十大愿王，然后导归极乐。但是你看本经啊，所有的法门只字不提，什么法门都不提，只告诉你一个法门，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当然这个法门我们觉得哦，这样太简单了，你要我一心归命通声号导这句佛号，那既然我要把我的生命全部靠在这个佛号上，那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确有需要来介绍这个名号的相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号的功德无量光无量寿介绍出来，因为要你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复疑惑也。如果我们今天对名号不了解，你敢说你临终的时候你这句佛号提起来，你真是的能够一心归命通声号导，很难的，啊。你要练个几句，没什么感应啊，改练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没有感应，改练地藏王菩萨，完蛋了。三心两意，不是佛号没报，就要把你，是你那个能念的心啊，那个皈依的心升不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在内忧外患的时候能够持持名号呢？就是你对名号的真实了解。好，所以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有需要来解释这个名号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个名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阿弥陀正方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受恶意受尽一切无量。那么我们前面说过，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的意思。那么阿弥陀其实它的本来意思是无量功德，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呢，把它浓缩成两大功德，一个是光明，第二个是寿命。光者横遍十方，寿者数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即实体作弥陀身图，亦即实体作弥陀名号。那么到底这句佛号所代表的真实意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光明就是一种空间的无量，寿命是一个时间的无量。那么当我们把无量的时间跟无量的空间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哦，阿弥陀佛的功德的真相就出来了，就是一个清净法身的一个法界体。诸位想想看，你所知道的什么事情是时空无量？你说须弥山很大，它再怎么大它有它的空间相，它再怎么大它有它的时间相，它一定有一段时间就消失掉。那么什么东西能够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呢？就是弥陀的清净法身。所以这以下这句话很重要了，几实体作弥陀身图，亦几实体作弥陀名号。阿弥陀佛以他的清净法身啊，变现弥陀的一个果地的功德，又把这个清净法身变现一个清净的因地的名号。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极乐世界若因若果啊，都是弥陀的清净法身啊。所以我们讲，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和本，实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啊。这一段第三段开示啊，对念佛人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身为一个本尊相应法，你对弥陀本尊相应的时候，你如何来了解这句佛号啊？就在这段开始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请大家打开这个补充讲表第七面附表第八，真是名号。那么这个本经的修行啊，当然它的重点在于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那么当然，那么谁代表阿弥陀佛呢？你说阿弥陀佛的法身是没有形象的，阿弥陀佛的应化身是存在十万亿佛土外，那我们怎么去皈依阿弥陀佛的功德呢？啊，那从本经的一个开示啊，就是以名号来总持弥陀的功德。所以从阿弥陀经的修行的主要特色，就是你一心归命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既然要我们皈依阿弥陀佛的名号，当然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有需要来解释你所皈依的境，它的特殊的功德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地方讲阿弥陀佛的圣号啊，它是一个无量光无量寿的一个功德啊，也就是说呢，它所代表的是弥陀的清净法界体啊。所以我们看第三段的啊总结了，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的圣号是啊，这个圣号呢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法身所流露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意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等于是意念弥陀的清净法身是一样的。所以讲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念佛的当下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 念佛法门的一个因果标出来。这个一念相应是一个念佛的因地，一念佛呢是念佛的果地功德。就是说当我们在持持名号的时候，这个佛号在我们的心中运转的时候啊，一句佛号念诵听啊，当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叫做一念相应。虽然这个相应的时间这么短暂啊，但是在你生命当中已经产生了变化，就是你在你的心中啊，已经积极了一种极乐世界的一个功德的一个一念的力量，乃至于念念的相续，念念的成就如是的功德庄严啊，这个地方就正式的标出本经的一个无上因果。我想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啊，基本的观念，一切法因缘生，不管你是什么宗派，也不管你是大小乘，如果你不肯定一切法因缘生，那你就不是佛教徒。那么这个因缘生当然有所谓的因跟果。好，我们先看极乐世界的果地。极乐世界的果地功德啊，它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你看你今天的极乐世界，你在那个地方活动的范围是供养他方十方因果，范围多广，它的正报的寿命是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所以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一个国土啊。那你说我今天好，我不念阿弥陀佛，但是我很想要成就这个一个广大的一的依报国土，那你怎么办呢？还是我靠布施持戒？不可以，因为我们凡夫在布施持戒的时候心中有所得，你布施的时候你可以像普贤菩萨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以一业无有疲业嘛。你持戒的时候你是有对象的持戒，你是有时间性的持戒，你睡觉的时候你就不能持戒了。那你在积极因地的时候有时空的限制，你怎么招感这个没有时空限制的果地功德呢？是不是这意思？你离开了弥陀的圣号，离开了这个佛陀的所施设的因缘，你不可能成就这个果地功德，因为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国土啊。我讲一个啊念佛的公案给大家参考。这个公案出自于《念佛法要》啊，他讲到有一个居士叫杨莲行，杨是这个木易杨，莲是莲花的莲，行是航海的航。这个居士啊，他从小是在一个，他是民国初年的、啊、哈，他生长在一个很贫困的一个小村庄。那么小时候慢慢长大了以后啊，年轻的时候啊，就跟这个家族啊做一些小生意，卖一些杂货的小生意。后来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他这个村庄啊有一个法师啊，来到这个村庄啊，来成立一个念佛的灵舍。哦，他就去参加这个念佛，那么也经常听法师讲净土的开示，他听了以后起欢喜心，所以他定期就去参加这个念佛共修。后来他中年以后啊，他就结婚生子了。结婚生子了以后，到了30岁，比例不大了，30岁的时候生一场重病，这个病很严重了、啊。那么生病当然就不能参加念佛共修了，都在家里面休养，躺在床上。那么这个家人啊，用杀鸡杀鸭来给他补身体啊，就造这个杀业。但是这个杨莲行居士很奇怪，他一吃的这个荤的东西以后啊，他整个神识就越来越暗钝，越来越暗钝，越来越暗钝。他自己也不知道，就这个罪业。然后这个他这个念佛会的同修啊，莲友啊，看他很久没有来参加念佛、啊。这3、5个人就去找他，去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哎呦，生病了。那么大家谈了以后啊，这个莲友就跟他讲说啊，你呀、啊，你现在是关键时刻，你绝对不要再去造杀业啊。那这个时候，一个人念佛有善根啊，他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哎，他这个善根就起化了，就合掌啊，向佛菩萨忏悔，然后就跟他家人讲，从今以后不要送荤的东西给我吃了。那么这个时候莲友啊，就给他助念， 住念了三天，三天也没有死掉了，连有家室就要准备回去了。然后这个杨念房说啊，就醒过来说啊，说啊，你们先不要做，我的寿命还没有尽呢、啊，你们再多练几天。那莲友说好吧，那再练三天吧。那么练的第二个三天，练到第二天的时候，杨念房他本来是嘴巴随大叫，一直嘴巴在那边动动动，突然间眼睛打开，到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就看着佛像讲了三句话。他说啊，好宝石，好莲花，好光明。然后就看着佛像就安然往生。诸位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谎的。你平常可以说谎，你临命终的时候你没有能力说谎。那你从他临终最后一个念头他所讲的话，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后来他往生以后啊，八个小时啊，头顶啊发热。当然今天我们今天从果地来推他的因地，杨念房今世他现在在极乐世界，哎，供养他方十方以后，他的活动范围很广的啊，他的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他现在受用这个果报，他是凭什么受用这个果报？诸位可以想想看。你看他的一生呢、啊，他没做过多大广大的布施，也没有说他持戒多么的精进，但是他就是参加一个念佛的共修会。所以我们不要去忽略这个名号无量光无量寿，因为他是弥陀的法身创造出来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法门它修行的功德是一样的，不是。所以从一个往生净土的角度啊，这句佛号代表了特殊的一个加持力，从往生净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真是名号？因为它是你的心中的皈依境。你不了解佛号，你能够皈依他吗？我不相信。好，所以这个地方啊，佛陀必须说明这个佛号无量光无量寿，因为无量光，所以你以后能够招感这个广大的国土，因为它无量寿，所以能够招感你长远的寿命，因果才能够相随顺。好，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正式名号是这一层意思啊。好，我们看经文。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真是名号啊，讲到正报庄严的第一个。我们再看第二段，别是主办。那么这段就正式的说明了、啊、极乐国土它的一个人啊，这些人的庄严啊，这个地方有主，这个主是佛的庄严，这个办是菩萨庄严啊。我们先看主庄严。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的寿命，那么他现在已经用了多少寿命呢？他才用掉了十劫。所以这段经文等于是说今现在说法，他是一个存在于现在的佛、啊、当然佛的注释很重要了。你看我们几娑婆世界来说就好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我们叫正法时代，佛陀灭度越久，这个法就从下法变成末法。那你说哎，修行靠自己啊，佛住不住是跟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说没有关系了，你离佛陀的时间越远啊，你的环境越差。你不相信，你回想一下，你刚出家的时候修行环境比较好还是现在比较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修行的环境是离佛陀的住世啊的时间越远啊，那么这个环境越差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这个时间才十劫，而他的寿命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所以他是一个 现在住世的佛，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国土现在是一个正法时代啊。这段经文是说明佛的庄严啊。这一下我们看这个半的庄严啊。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啊。当然极乐国土不是只有佛啊，那旁边很多的大菩萨。那佛陀说啊，舍利佛，彼佛的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声闻弟子，这些声闻弟子呢，都不是出国恶果上，都是大阿罗汉，而且呢，非是算数之所能知。那么诸大菩萨也是这么多的，围绕在阿弥陀的身边。啊，那这个地方的经文的重点啊，当然就是这个声闻弟子了。啊，这个阿弥陀佛国土是一个大乘善根的国土。所以你不发菩提心，基本上你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他不摄受二乘人。那么他不摄受二乘人，到了极乐国土怎么会有声闻弟子？这个地方就是会有问题啊。所以古德解释说啊，啊，我维达斯解释说啊，这些声闻弟子呢，是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他是宿世修学小乘，临终回小向大，他本来都是修习小乘法的，后来在临终之前啊，他欢喜的大乘，而且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因为他的啊也是那个善小乘善根的等流性太强，所以他花开的时候，佛陀是随顺众生的根基为他说法，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无生当然有大乘无生跟小乘无生，他这个地方真的是小乘的无生。所以若从果位的论断，是证得小乘的果位，但是他已经回小向大，也可以说是一个菩萨，但是因为他的小乘善根强了，所以佛陀先为他成小乘法，先证小乘的果位了啊，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诸位都是发大乘心的啊，所以阿弥陀佛问你说法的时候，自然是说大乘法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声闻弟子为什么在座的一个理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到这里等于是把极乐世界他所居住的人啊，佛跟菩萨做说明啊。我们看结释，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段的结释啊，就是极乐国土的果地功德呢，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念成就的，这个要深信不疑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九。那么极乐世界的因果 啊，这个前面有大致的说明，那么这一段呢，是更详细的把这个极乐世界的因跟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啊，那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了啊。那么结释极乐国土功德庄严之因缘啊，我们先念一遍：重重结释，令深信一切庄严，皆导师宴行所成，种智所现，皆无人敬业所感，为事所变，佛性身心互为引止，如众灯明各片施依，前底成事，前世成理，趁前信起修，前修再信，亦可深藏实义。那么这个地方呢，重重结释，在本段当中有四番的结释啊，依报有三番，正报一番。那么这个地方的结释主要是升起信心啊，相信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相信。那么从佛陀的受用来说呢，是导师的愿行所成，种智所现。就是说极乐国土从佛陀的创造这一部分呢啊，当然是弥陀的因地的愿力，还有他的六波罗蜜啊，那么从佛陀的清净法身变现出来，这个是佛陀所成就的。那么从众生所成就这一部分来说呢，是众生的敬业所感，为是所变。这个地方的敬业，从本经来说当然信愿持名。那么我们当然不但是信愿持名了，我们还有很多的祝贺呢，布施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善根福德啊， 的加持在这个佛号，我们也变现了一个极乐国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啊，唯识所变跟种智所现的差异。种智啊，它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你讲到事的时候，众生的事啊，那就很多差别。你跟你的同学两个都化缘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就问了，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两个到八功德水去喝八功德水，你认为这个甜味会完全一样吗？不会一样的。你在娑婆世界的时候，你一天拜200拜，他拜100拜，到了极乐世界的功德有差异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一个总相的分析，哦，极乐世界的果报，他受用殊胜，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他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有情无情同现妙法。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浅深的层次的，因为什么呢？既然是为识，这个识呢，就是跟业力有关系的。我们讲业力所兴起的叫识嘛，是不是？这跟你因地造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本经当中只能够做一个定性的分析了，啊，那么定量的话就看你自己的资料，啊，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怎么去理解本经呢？我们要把佛心跟身心呢，啊，相互的对照。佛陀的心所创造的极乐国土，那是一个总相的国土。那么众生在因地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念佛求生净土了，但是每一个人因地的福德智慧资粮是有差异的，所以他从总相当中，每一个人又得到自己的差别相。那么这样子讲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下面的譬喻了。互为引子，如众灯明，各片示意。阿弥陀佛的国土叫做本质，每一个众生去接触这个国土的时候，得到自己的影像。那么这样子就好像说呢，在一个房子当中很多的灯泡，哦，这个地方很多灯泡，啊，那么这个灯泡呢，从总相来说是示意，你很难分清楚，哦，照在我手上的光明是哪一个灯泡所照的。这个光明富含富色，但是各片它们光明就各有各的它的独立的体相。极乐世界的人民亦复如是，虽然大家都是在受用八功德水七宝石，但是它有它的差别相。所以极乐世界严格来说啊，是无量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从道理上来说，前理成事，前事成理，前信即修，前修在心，亦可深藏实义。虽然极乐世界是佛陀的清净法身所变现，这个理是没有差别，但是每一个众生的因地的资粮不同，所以从一心真如所变现的果地的功德自然产生差异，啊，所以说我们在了解本经的时候啊，我希望我们在了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分两部分啊，一个总相的了解，哦，极乐国土七宝石八功德水，哎，这样是一个总相了解。第二个别相的了解，每一个功德的浅深跟你的持名有关系，跟你的资粮有关系。你光是往生的品位，有些人花开的时间早，有人花开的时间晚，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因缘还是很多差异的，啊，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维大师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啊，他这个极乐国土的总相别相的差异，啊，好，我们看这个回到经文来。那么到这里啊，我们等于是首先啊，我们对于我们所皈依的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先建立一个信心啊，包括果地功德的信心跟因地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啊，我们再解释一下哈，啊。这个信心当然有神力不可思议的哈，啊，有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啊。当然我们说过，佛力不可思议这一部分是我们不用关心的 啊，弥陀所成就的这一部分，你相信就好。但是真正在修行的时候，主要的信心点，一个是能念的心不可思议，一个所念的法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在建立信心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偏差。我想要调整一下啊。有些人是执事内里，完全重视佛号，他的心老是向外攀缘。这种人在念佛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差错，就是他这个感应道交是向外追求的，到最后是不是跟你的本尊感应道交，是跟谁感应道交你知道吗？跟鬼神感应道交。因为他忽略了自信功德的不可思议，这个感应是向内追求。所以你如果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你一天到晚只重视所念的佛，那你的心是出去的啊。所以你一个人完全重视事相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好，那么也有人是完全重视理性的信心，我能念的心跟十方诸佛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完全重视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忽略了所念的佛，这种人也不可以，执理废事，你也没办法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真空跟妙有啊，你把它平衡一下。虽然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但是所念的佛不离开你一念心性。虽然一念心性看似佛，所念的佛还可是历历分明啊。我讲一个偈颂给大家体会一下。藕益大师说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去观想一个意境，你就不会偏差。藕益大师说啊，依理性即如庄严，依庄严是前提理性。虽然你真空的理性，但是佛号历历分明。虽然历历分明，你心中不会向外攀缘，还是回归到一念心性。这个时候的念所念性空寂，这个时候你跟弥陀正式的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在信心的时候，除了因果的信心呢，理事的调和也要注意啊，因果理事自他六种信心啊。这个详细的话，你看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他把这个三义不可思议开展出来是六信啊，你把它好好体会就知道啊。好，我们看第二段，以二特欠众生因求往生以化业，这个是啊我们修这个净土的第二个功德化愿啊。那么化愿当中呢，这当中有两段经文啊。第一段呢是结识无上因缘，第二个是特欠净土殊胜啊。那么从经文的内涵来看呢、啊，这个第一段的结识无上因缘，这个地方的因缘是偏重在这个依报的因缘啊，就极乐世界的五尘啊，它产生这个佛法的力量，法力的欣喜力。产生不退转，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这个净土的殊胜呢，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正报的因缘啊。这个你往生净土以后，有佛跟菩萨这个诸上上人的摄受，使令你能够功德增上啊。所以第一段是偏重在法力，第二段是偏重在佛跟僧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佛陀以这个大乘的三宝的加持啊，劝我们往生净土。因为它能够不退转，又能够增上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两段，第一段呢是心生不退众啊，心往生的不退；第二个是补处位高众啊，补处菩萨位高。那么佛陀劝我们往生的第一个理由是说，舍利佛、啊、你要知道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个阿毗跋致翻成中文叫不退转。莲师大师说呢，什么叫不退转呢？就是他的功德坚固，特别的坚固啊。那么是哪些人特别功德特别坚固呢？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是众生生者皆是，这个皆是这两个是很重要。什么叫皆是啊？就是没有一个例外的，好，乃至于你五逆十二往生的都能够成就不退转。 啊，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新往生的啊，就是一些新生。那么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待久了呢，其中都有一生不处啊，就这些等觉不上，而且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自知啊。勉强来说呢，只能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来表达啊。那么关于这个不退转，我们看这个附表第十。那么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不退转的相貌啊加以解释啊。阿毗跋致此云不退啊，阿毗跋致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叫不退转。这个不退转的内涵呢，由浅入深有三个啊。第一个是位不退，这个位不退啊，这个位就是无漏的圣位啊，你内心的界定会啊叫做位。那么你入的这个圣人的法性之流，不再堕入到凡夫的烦恼。这个地方啊，必须要在圣道门来说是出果的圣人。出果的圣人跟我们最大的差别啊，他的内心叫道共戒。我们凡夫的持戒啊，叫利益戒。利益戒呢，是靠愿望来指使我们的戒体。也就是说，你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你意念你自己的愿望，那么你产生防非十恶的功能。这个出果的圣人是在整个愿望当中又产生的无漏的道义。所以你看这个出果的圣人啊，他死亡以后，假设没有到净土，在这个秽土当中啊，他生长在一个杀羊的家庭，他的父亲呢，强迫他拿刀子要让他去杀羊啊，他临死不从。当然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遇到佛法，他说为什么不杀羊他也不知道，他心中就很清楚的，这件事不能做，我临死不能做这件事。他那个对恶法的抗拒啊，是任令升起的。当然他遇到佛法他就知道为什么。好，所以说这个出果的圣人，他心中永远不再起凡夫的颠倒。这第一个叫位不退。行不退那就更难了 这个是他这个菩萨的妙行啊，他永远不再堕入到恶乘，就更难，这个人叫断失惑啊。第三个念不退，那么他的内心呢，心心流入娑婆罗海，他的每一个念头都跟即空即假即中中道的真念相应啊。那么这个不退转有三种啊，我们看要成就这个不退转的差别。首先假设我们选择自利，若有此土长出果通见地别出处言出行名不名位不退，通菩萨别实相言实行名行不退，别出地言出处名见不退。这个位不退呢，简单的说你要断见惑了啊。这个行不退呢，你必须要断失惑。一个菩萨你还有烦恼啊，你就很容易退转啊，就是这个。所以你必须要不退转啊，你的菩萨到不退转，你必须没有烦恼啊。那么要到这个破无明正法身的叫念不退，也就是说你在娑婆世界的修行是要次第的成就啊，断一个烦恼成就一个功德，断一个烦恼成就一个功德啊，这个是娑婆世界。那么净土法门不同啊，尽净土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大愿往生即消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就是说呢，你到净土去啊，即便你是五逆十恶的临终十念往生的这样的一个下品下生的带罪业往生的，你的身口意都能够产生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的一个相貌。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十方佛土无始名相，无始界位，无始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性，弥陀之大愿，何以至此？所以我们讲极乐世界是无始名相，无始界位，无始法门。诸位在座很多是唯识学天台宗的大师，你请你把净土宗的这些众生判个教吧。你说他是圣人，他烦恼没断，他有烦恼的种子。你说他是凡夫，你看他的身口意，哎， 他表现出来是胃不退，是电不退，心不退。那你说他到底是什么阶位呢？你也没办法判教了。啊，你说他圣人也不对，你说他是凡夫也不对。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我们没办法判教，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方法去判教了。啊，那这样子没办法判教，怎么会有这样特殊的功德呢？就是因地啊，第一个，他依止的人念的心，他依止一念的清净心，当他的一个人皈依的心，他所皈依的佛号也不可思议，人念所念相应的时候，跟弥陀的大愿感应，所以三力不可思议所成就。所以诸位要知道，净土法门是一个他力法门，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啊，我们不能够用圣道的名相来判教的啊。那么我们回到讲义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诸位可以参考古德的意思了啊。不过总而言之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从凡夫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你说他是一个圣人，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种子在里面潜伏在那个地方睡眠，所以你说他不能说他是圣人。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凡夫，他又表现出这种身口意的殊胜，那么为什么呢？主要就是他的一个环境的殊胜，佛宝的殊胜，到处有情无情同现妙法，就产生的不退转。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有一个猎人啊，他在森林当中打猎啊，抓到一个六牙白象，他就把这个白象献给国王，国王很欢喜，就赏他很多黄金了。那么这个白象有什么特色呢？这个白象啊非常的勇敢，就是跟别人跟国家打仗的时候啊，他一往直前啊，所有的箭射他是不退转的。那么平常要是没有战争的时候啊，这国王就好好的把这个白象把它好好的供养起来，要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啊有人犯了死罪啊，就把这个死刑犯啊丢到这个白象前面啊，这个白象过去一脚就把它踩死。后来有一天啊，这个白象所居的环境啊发生了火灾了，那么这个就把这个白象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那么换了一个环境没多久以后，哎呦，这个白象的个性改变了啊，你这个死刑犯丢过去啊，他没有踩死他，过去用鼻子闻闻他，拍拍他的肩膀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养白象的人就感到很奇怪，就报告国王，报告国王当然很惊讶，而且很恐怖啊，说这样子不可以啊，这个白象是保护我们国家了，他现在个性从凶暴转成条柔啊，那要是到其他国家知道那还得了。那么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有智慧的大臣就说，国王，这个事情很简单，这个白象的个性本来是很凶暴的，他为什么变成这么条柔呢？你想想看，你换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旁边刚好一个僧团整天做早晚课，这个白象整天听到这个早晚课的声音啊，净法欣喜啊，他的个性变条柔。那国王说怎么办呢？很简单，再换一个地方啊，把他送到这个屠宰场的旁边去，整天让他听到这个杀羊杀牛的声音呢、啊，就他的个性就变化。哎，果然再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以后啊，他的凶暴个性又发作。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请你们回答我，这个白象的个性到底是凶暴的个性，还是条头的个性？为什么他有多重性格？他一只白象，他有时候是凶暴，有时候是条柔，到底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浩浩三藏不可穷啊，烟生七浪尽为佛。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相貌啊，其实是一个阿赖耶识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你现在的心态所骗，你现在的心态是无量的种子其中一个种子起现行。如果我们今天往你内心的深处再观进去啊，看到你内心的潜意识啊，我们内心就像一个大海，有很多干净的海水，也有很多肮脏的海水，浩浩散漲不可求。但这个海水要变成波浪呢，烟生七浪尽为佛。境界风的吹就知道哪一个水会生起波浪。你说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我的回答是看环境而定。你从小生长在一个染污的，当然你要出国以上我们不讲，位不退以上的菩萨就是知良位的菩萨，一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凡夫是空中的羽毛啊，随风飘荡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无助，一定有所助，有所助就受到环境的影响。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就为什么我们修行，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直僧团，你为什么不到西门町去修行？你去西门町修行了，你整天拜佛，那个功力啊刚好跟外境给你的影响刚好抵消掉。所以禅宗师父常说啊，宁可在山中睡觉，也不要在都市办道。你在都山中办睡觉，你总有睡醒的时候吧，对不对？睡醒的时候，你看你早课晚课，念佛的吃饭的时候念供养，整天都在三宝当中。我们讲一句实在话，凡夫的烦恼是不能刺激的，只有圣人你可以刺激他。所以很多人说我在娑婆世界立誓练心，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生死凡夫，你没有资格讲这句话。生死凡夫的善根是要保护。诸位，你读读智者大师的小止观，他修止观的时候要25个前方便，要习诸言物，要有人供养你，衣食具足，你要能够持戒清净，你要很多的条件之下才能够产生止观的正念。你不是到都市里面就可以修持止观，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劝我们往生呢？当然前面讲到很多，但是他告诉你重点在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你在那个整个佛法的信息当中，你的正念特别的坚固。好，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了。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良位的菩萨，在整个阿赖耶识的大海当中，我们栽培一个佛法的善根，这个幼苗啊，刚开始这个幼苗在温室当中栽培，你不能够在风雨当中，在台风的时候栽培幼苗，不可以的，它经不起摧残。等到这个幼苗慢慢茁壮了，你把它拉到台风的时候历练，越历练越强壮。你到极乐世界去成就法身菩萨，来到娑婆世界，你要怎么历练全部没问题，你心中无助。现在不可以，现在我们没有功力去抗拒这种外在的影响。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对所有知良位的菩萨就是劝我们，应该要众生生者就是阿毗跋致，这句话是我们往生的第一个因缘。好，我们这一堂课先讲到这里啊。我们回答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请法师慈悲开示：极乐世界为弥陀一起的应化视线，当他的因缘结束以后，如果众生以临终时念称引，佛要如何酬答本愿？我想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极乐世界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是一个有时空性的一个存在的国土。好，那么如果阿弥陀佛因缘结束的时候你称念佛号，那就是消业障增福报， 但是应该不能说往生，因为你跟本尊相遇那个时候他的业望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以后可能不是研究佛说阿弥陀经了、可能是佛说观世菩萨经等等，就是说当阿弥陀佛因缘消失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因缘了。那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今现在说法，是存在现在的佛，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所不同，那个因缘就有另外的方法。第二个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佛说阿弥陀经是一部相当重要的经典，尤其对众生的帮助更是殊胜，请问为何在500劫劫集的时候没有劫集出来，而是在佛灭度以后才由部派中辗转传出？啊，以一位净土的行者对于他人的质疑的时候应该如何解释？当然现代的人啊，一个问题，他习惯用考据的方式，用历史辩证的方式来研究佛法啊。当然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不重视历史的国家，印度人很重视口传，他文字记载很少，而且印度你看到印度的历史很短的，没有几篇，他不重视历史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历史没有记载就认为它不存在，这样是大胆的假设，太过大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义德寺，义德寺是它有它存在的时间跟空间，它有它一定的存在相。假设义德寺在这佛在台湾佛教几百年来都没有重要的文献出现，等到1000年后人家研究台湾佛教，哎，义德寺不存在，为什么？它没有文献嘛，你认为这样合理吗？所以用文献来推论这个东西的存不存在，我觉得太过于大胆。你说我们净律寺，假设我们